那感谢主啊，那就最后一堂，做一个总结。但是我们得查阅第四章所说的约拿在这个尼尼微城东。所以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来看第四章，就是我们那书本的43页。这里有一件重要的那个事迹，就是约拿的不喜悦，他的愠怒，他对神的生气，所以他就像第一章一样的，就更就是变本加厉的发怒，就发他自己认为对的这那个生气了，那气愤。但是要是我们看圣经雅各书的那个记载啊，就是人的怒气便不能成就神的义啊，这个要记住这个原则。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就持仗义直言，或者是我们认为有什么原则要坚守，然后来生气，发出那个义愤，就是英文叫 righteous indignation， 就是很有正义感的那生气。但有时候不一定对的，当下也许对，那从长远的这个事件的发生那个发展，或者是最高神的旨意来看，有时候检验一下，就是说也许忍耐一下，安静一下，那见观万物皆自得，那你会看出一个端倪出来。那约拿在第四章却没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他跟神在对话，他祷告的时候就等于说倾诉他的不平，他的愤怒。所以4:2，请看一下，他说：“我神啊，我在本国加利利地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为这个缘故我逃往这个他实去。”这个就是在第一章就是说用引起动机后的，为什么约拿他本来应在神的面前侍奉，那听从神的话，为什么要逃避来抗命呢？所以这个缘起那个起头啊，要等到第四章就揭晓了。哦，原来那他要要执行这个神的，要往东边的尼尼微城去传警告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已经跟神有一番的辩论，而且他的理由很正确。第一个就是说，神啊，你会查看人间他们的行为啊，那你就也许转意，本来要说要祝福的你就不祝福，那你也转意，本来说要说的灾殃要降给他们，你说就不降给他们，所以你会有改变心意的那个时刻呢，就因为人对你的对应，我们英文叫 divine initiative 跟那个 human response， 就神的绝对自主权，他的主动权，可是你人是不是用信心顺服来对应他，那神就调整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番的道理，那也是我们刚才在耶利米书18章跟以西结书18章所讲的，不管是邦国或者是个人啊，那本来说的慈爱的那个降福，可是因为人抗命被盗失信，那神就不降福气，反而按照他公义审判。所以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被亚述跟那巴比伦灭亡，也是因为这个条件性的祝福，所以很重要一点。那另外说个人，比如说那本来那个撒该啦或者浪子啦，他们本来就是被就是离弃家庭，失去父家的温暖，那在世界上流荡啊，那被人看诟病所轻视的人，但是他们中途能反省，能够回归，所以撒该得到主耶稣的赞许，接纳他说：“救恩今天到你家。”那另外浪子他回归，回到父亲的怀里头，再重新的享受家中父家的温暖。所以本来应该被弃的，那被神丢弃的，那但是因为他们回头，神或者家主就会接纳他们。所以这个道理啊，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主要精神。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就可以看到这个条件性的祝福，英文叫 conditional blessing。那你就要明白这个番道理。那所以说，那个约拿就说：“我知道你是大有慈爱的神。”那因为他们也许会 会来改变的，那有你的丰盛的慈爱就不把本来要降的灾殃降给他们。那我为了要维持我的体面，因为在当时不管近东世界也好，或者是有以色列地也好，任何人假定他说的话不应验的话，那他会被咒诅，被世人社会所判定为这假先知，甚至有时要处罚的。所以他为了知道说他也许就是因为神的慈爱会饶恕那尼尼微，所以我就干脆不去了，何必我变成假先知这个罪名呢？所以他逃走。那这是有很相当有那个充足的理由来让他的抗命和逃离神的面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呢，我们也想到了神愿意用慈爱来善待诸邦列国的话，那会也会因为诸邦列国的那个行为，他会降福或者降祸，完全在神的咒诅权。那么尼尼微城的人会离弃手中的恶道和强暴，然后攻克己心的实际上来信服神来归正的话，那神也会照顾他们。但是在约拿的心底下，就是说他们是外族人、外邦人，我们是选民。那本来在传统的观念上来讲，就是神的福气啊，不应该洋溢外溢到外邦去。那我们是天之骄子，神的选民。那他就忘记神也要像以赛亚先知书里头所说的，你有真理的规模啊，有真理的知识，那本来你做桥梁做外邦人的光，你就把领受的恩典要施予出去的。但是约拿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罗马书2章底下跟3章所讲的做犹太人什么好处。因为神要的是属灵的割礼的人，外表割礼不重要，肉体割这个心灵的割礼才重要。那耶利米书3章说我们不必再提到那个约柜，4章4节就说我们应该从心里来割礼。好，那31章就讲到我们要法版是写在心版上，连耶利米先知书都有提到这个属灵化的崇拜，那种内在的宗教虔诚的必要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先知时代的耶利米书啦，或者是以后你看到的这个新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宗教史上所表达的这属灵化的崇拜、内在敬虔的必要性，已经慢慢替代这外在的圣殿、外在的崇拜仪式了。就是在新约就主耶稣教训很清楚的在阐明出来。那所以说他这样的跟神的冲突就是在于他们自己很狭隘的这民族观念，不愿接纳外邦人。但神说神也是选民，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因为这样的冲突，所以那个你看那个约拿就从3节开始说，神啊，你现在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这是愚蠢的说话。你看呢，那个神就用这个合理啊，你看神就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神也是很有爱心的，很忍耐，就问了，陪他陪到底。你说你真的想想你的合理，发怒合理吗？那约拿是悻悻然的，洋洋然的走出城来，好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就甩着头就走了。那底下就描写，这是很戏剧化的动作。他在城东啊，因为你看到这个沙漠地带吹的热风都是东风，就好像我们有人开 Volkswagen 的哈，就叫 Chiroco 啊 ，Chiroco 其实也沙漠的热风了、啊，这一吹来了，所有植物啦、啊、什么都会枯干的，啊，人被太阳晒又热风吹啊，会晒昏了头，所以这搭起帐篷当阴影了，这是好像在沙漠中的一个很好的取，就是说避暑取凉快的一个地方。那因为他搭作品，意思就是说他要好好的静静的观察，他说4天内呢，这个尼尼微城的预言是不是会实现，他就等候，不甘心就要等候到底啊，看看他的话，神要加他说的谦父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实现，是他有这样的等待静观的那样的态度。那结果呢，神也很戏剧化，他就大概第4次就说神安排，这安排的字眼就出来，神让一棵那蓖麻树，其实是很大的棕叶，那个棕叶 那个 Kikoyam 那种就是阿拉伯的那种树了，啊，不是我们说 Bimachu， 不是那种小叶子，那个大的叶子来遮盖它。那他就哎呀，有这样的阴影了，在大大的畅快起来，凉快起来，那就等于说，患得患失，那得到一点小利益，就沾沾自喜那样的自满的情况。但神也利用这个蓖麻树来安排一条虫，把它咬死了，所以第二天蓖麻就枯干了。那他就因为这个太阳晒他，炎热炙热的东风的吹他。他发昏，所以第二次他求死，你就请看那第八节，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第二次讲这话，我死了比活着有用，有好处。那神就在第二次问说，你为了一棵小植物来发怒是合理吗？啊，神也是很忍耐的，很戏剧性的问他。那他说，我发怒到死的合理。小孩子那小天真了，小无知啊，这样的回答。那神就最后就摊牌了，说不错，这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那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死，你就是这样的爱惜，你为了皮肉你爱惜这颗的那个生命啊，那你再看看你这个帐篷以外的城内的那些孩子。那他就用120,000的右手跟左手不能分辨的那个婴孩、幼儿，还有那些无辜的牲畜，难道我不更加爱惜吗？那这个戏剧性的一个发问、提问，就引人猛醒，来醒思说，神这句话究竟在表达什么？一方面就是说，人为了小我、自我、肉体，目前的那样的畅快，那样的利益，就会沾沾自喜。那为了自己皮肉的享受或者受苦，就那么的挂意，那么的记，那么的挂心，这样的执着。那么神岂不爱那些120,000不知道分辨左手右手的，跟无知的跟那个无辜的牲畜，小孩跟牲畜吗？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很有耐心，而且用师父教导的那种启蒙人的良心，引导人在瞎眼、在短视当中要看出神更高更远的旨意。所以这里就有很多的那个修辞用字了，比如说很重要，就是神用反问的提问，像主耶稣在新约时代的提问，然后他用邀请的来说，你要是当中，你说城中那些幼儿的父母，或者是牲畜的主人，你难道不会更加的爱惜吗？用这样的激发他，这样良心让他的醒思，啊，主要说他的确是太贬狭、太自私，啊，太顾到自己肉体的安逸，没有想到还有很多无辜的那些可怜的人们。所以这是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心肠了，因为你会从马太第九章啊，这35节到38节，那主耶稣他真的走遍各城各乡，你看他的脚步走进犹太人的会堂，他的口开口就教训有关神国的福音，跟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基督、是救主。然后呢，他的眼睛一看，就看到这世界上的人流落失所，所以他伸出他全能慈爱的手来医治。所以他的脚、他的口、他的眼跟他的手都在做工，为了说学传扬神国的福音。然后他的最重要的是圣经突出他的心，他看到很多人在流离失所、困苦流离的，他动了怜悯的心。这个世界上现在最需要的，这就是怜悯、爱心了。世界上的乱象了、侵占了、欺诈了、虚晃了，这是出了就没有照顾到别人，就这种私心，缺少的爱心、怜悯。但主耶稣他本身就在刚才说的马太第九章，他就说真的他动了怜悯的心，所以他就说，你看啊，那个天父要收成的庄稼可多，所以啊，你们应该祈求主啊，来差遣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庄稼指圣工，就是天父的庄稼。 今天没有说什么，这是我台南的圣公，那这是我台北的圣公，这是我总会的圣公，这是某一个小小地方的教会的地方的圣公。不管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的成分，都是天父的庄稼。那假定用天父的心肠、天父的眼光跟天父的作为来做我们的指标的话，我们就会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的脚真的会进入人多的地方，会见证，用口来教训，要来警戒，来督责，来安慰。那我们手就靠着主耶稣来行神迹，那我们的心就有怜悯的心，慈怜的心。那我们会觉得我们任务这么多都还没有完成，是更多的工人应该出来来做天父的工，收他的庄稼，打破地狱，打破这个阶级，打破各种 不同的那种那分别。所以是很重要一点。那神给他讲的这个约拿应该能够好好的省思一下，那就让我们作者读者去看。哎呀，你看这个约拿所代表的历代以来的这种自义狭隘的，在主耶稣时代就是有大概有5000成员的那个法利赛人，或者就是以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大儿子的那心胸一样，那我们就要批判这种，要接受，从神的眼光来看，要接受那些可怜的、那些弱势的、病痛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这也是我们传道的一个精神。我们讲人们硬着心呢、我们讲这堵着，这塞着这怜悯的心，没有做出这神要我们的像天父这样的宽广的心肠。好像阳光雨露的来滋润人心的，照耀人的黑暗呢、那我们的确枉费了，是变成神的逃避先知一样。所以这一点是在这里。那我们来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字啊，就是这四七页所说的分辨，就不知道分辨左右手，这简单看起来是这一个辨别了、分野了，分出那个光明黑暗，分出好的跟坏的。分出上下左右高低这样的一个判辨，不是一个辨识判别的那能力，那我们应该有这样修养。所以你从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神起初创造天地以后所记载的，要表现三个神的全能。第一个，就神从无那造出有，我们人没有办法，神从无造出有，所以无存在变成有存在的一个实存世界。变成 reality 的实在有的。那第二个，神的全能表现到他在混沌混乱当中定出秩序来，所以人间有些混乱啊，混就是这迷失啦，或者说人生得不到这种条理啦，那在这时候神的道，神全能的话就会从混沌从混乱中定出秩序，定出原则法律这个法则出来，这是人间的幸福，不然的话人在还是乱象当中，黑暗当中。那第三个，从黑暗神就把分野出光明跟黑暗，一个就是有白日黑夜，那我们寒暑四时的分别清楚。但另外从灵性上来讲，神也是定出属灵的光明跟属灵黑暗，那他要我们能够分别善恶，分别黑暗光明，这是我们从圣经第一章就昭示这样的道理。那么以后你看利未记，或者说祭司条例17章到26章的利未记里头，你就可以看出神要神的百姓，包括这服侍神的那些服侍人员仆人呢、也要分辨。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你们会分辨时候吗？你看天色晚了，东边呢有红色，明天一定有暴风雨，你只知道这样的事吗？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世代了。你现在处的身份，说处的地位是什么？你应该做的任务是什么？你能分辨吗？我们就被问得哑口无言。所以说，我们要有这种智慧来看分辨，不是只有单单的分辨出白天黑夜，就是属灵的也要分辨出来。所以在旧约圣经，你看呢，有一个撒加利亚，那撒母耳记下19章，他有分辨善恶。再来，以西结书22章、40章有分辨圣跟俗，什么是神的，什么不是神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所不神不要的，那这个圣俗分很清楚。 那假定分得清楚啊，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属灵生活啦，或者宗教的行为啦，或者说宣道各方面呢，就显得就有力气，很分明。那假定我们譬如说教会内外开始模糊了，外界的东西开始射进到教会来了，包括我们有些外在的东西也带在我们客厅来了，那你看这是危机的一个征兆啊。我们无形当中就慢慢的在分别那种善恶分别，圣跟俗的分别就不清楚，那是魔鬼愿意用这个来打击我们信心，那打击我们的纯洁，打击我们的爱心，打击我们在事工上有的活力，因为我们慢慢的模糊，慢慢的昏暗起来。所以我觉得啦，从那个创世纪到那个启示录的这个分别很清楚，尤其在主耶稣审判，那他说末日审判的时候，你看左右手分出来的，警醒的不警醒的，那个山羊的绵羊的，能得救的不得救的，在主内的，在的光明的，在爱在神的爱心爱的国度里头，跟被丢弃在外面咬牙切齿的那些黑暗当中懊悔来不及的在被丢弃的人，都分得很清楚。那到最后，天使来到神的国里头。天使好像大能的使者，他挑出来分别出那些不能得救的人，所以那时候败子就从那个神的田里头麦田里头分出来，这个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道理到最后，神的道活泼有功效，而且安定在天不会改变，就好像诗篇119篇89节所说的，安定在天，他的话会贯彻，他的话会实现。所以这分别到最后一定会把我们分别出去，所以我们要出来吧，跟世俗要有分别；出来吧，这属圣的、属神的，要跟世俗的要有分别。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这个先知要明辨这个要慎思的事情呢，他就用那个，你看哦，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还有蒙昧无知的，还没有办法分辨神律法。还没有来察觉神旨意当中什么是应该做的善的事情，所以你做先知，假定不去用神的道去找导正他们，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逃脱出这个蒙昧无知。所以就要用属灵的教育，用神的话语来给他亮光，让他们那个启蒙，眼睛打开，心灵被照亮了，那就会像使徒行传26章18节主耶稣跟对那个保罗说，你出来，你到百姓这诸侯面前去传那福音，让他们眼睛打开，眼睛打开知道说他们罪恶的深沉，自己要无助，要需要神的能力，他们眼睛打开知道说得天国福音的重要性，得救的必要性，所以他们会努力。那这样的话，人就一个过渡，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魔鬼的权下归向真神。那就是说，用因主的名来受洗赦罪，要跟那些得圣灵、成圣、得天国基业的来同盟这神的这继承权。那意思是他们有资格来承受天国的产业。所以这一段26章18节的那个使徒行传就有那样的说明。所以我们应该的，像这个约拿。不应该像他这样逃避，把神的道带进去，让这些不能分辨的人早一点的得到启蒙，得到道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保罗曾经在那个阿瑞巴古斯，就是阿瑞巴古，就是希腊的西南边的高台地，你在站在上头可以看希腊雅典城的灯光。那他就在那里对那些喜欢在广场大庭广众的那些哲士啦，或者那些智者啦、师父啦，来谈地水火风的这些宇宙论啦，或者是谈那个哲理啦，或者谈那他们在侍奉神的那些天地的神奇啦，啊，这些美丽的战争和爱情的故事啊，那保罗就尊敬他们，因为这些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有天神、海神啊，或者是爱神，或者其他的战神啊，这些的神明，但是他们不知道去拜真神。所以保罗就在17章24节的使徒行传那里说啊，我看出你们真的是凡事敬畏鬼神，凡事就是凡事很敬虔。人家的拜偶像，拜这无知去拜这宗教，我们肯定他们的敬虔，但是不肯定他们崇拜的目标。所以保罗就说啊，你看啊，我看出你们凡事很敬虔，连那个不知道的神、不认识的神都在拜。 我现在告诉你们，就唯有那个创造天地这位主，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那个庙宇以后那个神龛里头，他反正将生命万物赐给人，像我所有我们生活动作气息享受这凉风活气，那你这位神不应该去认识他吗？所以应该去弃假归真，而且要相信主耶稣，来等候主耶稣来的审判才能得救。所以预备好了，信了主，预备好了，你就可以离开。你说离开你现在蒙昧无知或者甚至错误的信仰，你来到得救道路上。所以也是要这样尽力去让他们那些没有办法分辨来知道应该得到得救道路上的人们，来知道及时来归正的必要性。那这个约拿他不明白，他用他的意气，所谓他的那个不能成就神的意的那个愤怒，然后他就要阻挡神的旨意。那神就用这样一番很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启发他，让他猛醒过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到了第四章的结尾。难道我岂不更爱惜那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幼儿跟那些无辜的牲畜吗？好，令我们非常的惊醒。这个戏剧化的问号也变成历史上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神的旨意。那这样说来，我们把第四章就是很简易的把它说完。那从他的那个神人的对话，我们知道神最后摊牌，英文叫 showdown， 神真的给你摊牌出来了。我们做人啊，做信徒不要到这个地步啊，那这个有点不难为情啊，有点不太好意思说，要让神这样的，好像坐在我们对面，给我们当面斥责，当面拉着耳朵，难道我是你所想的这样子吗？所以神有更高更远的旨意了。那我们来看啊，这里这一从四章开始哈，那我们再追回去，你就看到它有很严密的紧密的结构。第一章假如用神为中心啊，那就是这叫做离心啊 ，centrifugal， 就是离心的运动轨迹啊，就背向着神要离开。那么第二章等于一个承接第一章的那个避开神的面，然后私自逃阵的那样必须有那样的结果，那所以他被吞吃在鱼腹里头。那他悔改祷告赞美，有的神就让他起来，就一个成以后马上转过去，他就传福音，让那些本来毁灭的有这个新尼尼微城的人可以得到悔改归正，得到神的赦免的机会。所以这个一个转，然后呢还有一个和，就是说应该有大圆满的解决。你第一章的那疑窦，那个你不能了解那个原因为什么逃阵啊，这个解答要在第四章二节才开始揭开。这呼应了第一章的逃阵，第三章就给你说，哎呀，就转折点，就是说他不得不再做向心的归向神遵从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命令，这目标来前进。所以刚才一章离心啊，现在是向心，就是 centripetal 这样的向着神，那是正面的做神的先知，那要传达神的那个命令那个使命。那就看到这么美好的那个一个的下场，就是尼尼微人本来要毁灭的，那第三章就被拯救了，因为也是一个转折，因为他悔改。那这个本来是应该到这儿为止，但是为了回答第一章这个先知逃避神的命令，那想往这个西南方的地中海世界的那个地方去，那应该有个交代。那所以说第四章二节就说，我岂不是在你在差派我以前就跟你辩论吗？我说你是有就引着摩西五经的话啊，就出埃及的话，出埃及记的话，那说我岂不知道你是大有恩慈大有就丰盛慈爱的神，你会饶恕的。那我做先知啊，要是根据那《生命记》十八章跟十三章的标准来看呢、啊，那我的话落空。我虽然我奉神的名讲神的话，但是话不应验，那我就变成假先知。那所以他为了体面， 再加上他想到说，我何必让民族的那个仇敌以后来毁灭我们的这个以色列国，来替他们开生路，让他们将来有机会来毁灭我们，说我不干了啊。所以他也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就死坚持到底，说我神啊，你虽然就命令我做传警告的角那个任务，我不去执行。所以这是就在第四章二节一下就解释清楚。那么再来就用神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对白，在圣经里头很少，你看要是看神的那个说话的作为啊，通常也是单方面的，像创世纪里头大部分都是神心里说，那就等于神的自白独白。好，那么以后呢就借着先知他们领受的默示也好，或者从他们在执行神的命令受的这样的比如说研究啦，或者说该不该去的，但很清楚的说该去不该去的这样的决定啦，就由那个大那祭司的那以弗德来取决神的旨意，那种决定法以外，那以后的先知呢直接在默示中意象中把神的语言把教导出来，那祭司呢他们在行那个祭司的那个仪礼之外呢，他们还负责要教导百姓律法的知识。那长老呢，在社区呢，他们就负责那给谋略啦、调停啦、给智慧啦，然后传达神要人间应该行的这个社会道德的责任啦。所以神的旨意呢，就直接的由这些先知给语言，给那个警戒。意象，然后那个祭司教导那神的律法，再加上长老在民间的在给谋略啊，那就变成整个神治社会的重要人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家的长官，就是牧伯，在耶利米书叫牧伯，或者是这君王，他们要秉着神的教训，自己要实行神的律法，要教导百姓的爱神守诫命。假定这些人都完整的话，那么神的旨意就落实在神治的以色列社会里头，只不过人的软弱、人的抗命、人的失信，整个以色列历史是蒙羞的，最后是被亚述跟与巴比伦国的毁灭，所以再有以后的回归重建的这样动作，就进入到第二个圣殿啊，就是主耶稣以当代的那个圣殿，那以后就进入到今天这样的一直的历史的演进。那我们从这个约拿书就看到这个缩影，为什么会得到神的祝福，或者说为什么本来要祝福的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毁灭，为什么神要毁灭结果他不毁灭，这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进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条件性的祝福，那以条件性祝福就是说，你论到一邦一国本来说要给他说的福气，却因为他们背道失信，那神就不把祝福给他们，就像以色列国、犹大国，那本来说神呢，论到一邦一国，本来说神要降灾祸，可是他们真的是悔改了，遵行神的话语，那神就不把所说的灾殃降给他们，就像尼尼微。这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经义啊，就是耶利米先知他到了窑匠的家里，那神叫他说：“你看他怎么做窑，怎么弄土。”那列国在神手中就像泥土一样，那我有绝对自主权要说降灾殃或者要祝福，但是因为他们对应的动作，所以我就改变。所以我们本来要预备得救的，我们被接纳在神的家里头，但是我们不配，我们不做不守道，那神也把我们丢掉的，所以要警醒这一点。那外邦人本来神要咒诅的那些迷失的或罪恶的人，他们要是反转过来，神接纳他们。所以本来要咒诅的变成祝福，本来我们要祝福的变成咒诅。所以神的绝对自主权是在人的应对哈。所以在圣经的命定论啊、预定论不是机械性的，不是宿命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人得救万人，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这个道理的。好，不是说啊你命该如此啦，命该自灭亡啦，不是这样的道理。因为看你的努力，看你的应对的行为，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说论到一邦一国的尼尼微， 再说个人，就说刚才早上也提过，那刚才提过以西结书十八章，那是个人的，个人在神在人面前都应当负的良心道德责任。那将来算账就是看，根据罗马书第二章二节就说，那个神的按照神的真理，那二章六节到九节就说按着人的行为。所以按照罗马这个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就是按照你的语言，所以行为语言定你为义，定你为罪，用神的标准来衡量，那你就得到祝福了，啊，或者你不配祝福了，都在你今生所要做的一切。OK，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所以不管列邦、诸邦列国，或者是个人，都有这个条件性的祝福，这个原则下的。这是我们从约拿书所学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约拿书有很重要的一个反讽了。反讽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应该这样，但却不是这样子。你的名堂很大，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有一点矛盾，有一点不相称，我们叫做 irony， 就是一种反讽啊。啊，那这个约拿书，譬如说本来是鸽子的，要传福音的、传信息的，可是他却不做。本来应该是很温顺的、柔顺的，可是他是顽梗的，在执着自己的私欲来跟神的对抗。所以他名字已经跟他的任应该执行之后已经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再来你看出他本来哈应该是在逃命当中，他一看到狂风大浪的时候应该赶快祷告让他求悔改，可是他执意着躲在船舱里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我眼睛看不看就对，然后就躲着，反正让外邦的船长说，哎呀，你这个死人啊，你为什么不起来祷告求告你的神，诶，做信徒的不祷告，反正是外邦人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不聚会去，哇，那我们也是一个讽刺，对不对？所以这里就从这样从小的事，从一个小的动作，你可以看出这整个书啊，语言上也好或描写上也讲，就充满这种讽刺的成分，也是很好的学习。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从一离一合，一升一降啊，一降一升啊，这重的跟横的都有一种运动的轨迹，在厘定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本书是蛮不错的啊，因为时间关系的，那我们读圣经啊，最后讲几句，我们应该培养说如何查经。这查经不是读了是算了，就用解经的方法，就说要看出重要字的它句上下文，那这一段的这个主要的那个道理教训在哪？然后我们不断学着上下文，就是这一章这一节跟这一章，这一章跟全书，那这一书在新约和旧约、新旧约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学这样子。所以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个硬性的用串珠的配起来，我们通常在准备道理，假定说用去查考这个爱心的爱啊，为什么要爱啊，如何爱，那就讲了半天，那外邦的听众说，那我还不会，我又拿一个串珠来串一串就好，那就会贻笑大方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这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属灵的准备，要很敬虔的祷告，那求神在属灵准备上、祷告上就要求神带领，这样心态。第二个呢，我们做传道人在传这个讲台上，奉神的名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没有私话。不讲厨房，不讲银行，不讲街道，不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因为你没有时间讲，就来不及讲完圣经，你哪里还有时间讲那些闲话呢？你要讲这些见证话，就在见证的那聚会上去讲，在座谈会上去讲，在讲台上的信息应该是圣经的道理，圣灵的道理。哦，那这样就我们有这样提认，而且呢，讲要一本。你就预言一本的本的圣经，它的经义在哪里要讲出来。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的行政和传道人，不管是哪一个单位，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这样的认得，需要这样查考，这样的追求。那当然我们查考圣经跟读书一样，要有良师益友，有些人是在学习上比较先进的，那他应该分享， 应该互相的切磋，一起来进步。那我们人也应该有虚心的求教，哎呀神啊你教导我，哎呀这位长辈请你分享一下，大家谦虚的求主来指教的话，都会一起进步。所以我们要学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不要只听，譬如说我们的一些老人家啦，因为没有机会受文化教育，那我就觉得说，譬如说在国外，常常有些老姊妹啊，她虽然眼睛瞎掉，或者她耳朵不太好，常常一回在聚会会后，她就会说啊孙啊，那今天在会堂听什么道理，你再讲一次给我听。那我也看过一个老姊妹啊。在沙巴地方，那他每天好像有天使在那样的来教导他。那简单说，每天他虽然不认识字，可是好像有特别的灵感，他竟然能够把圣经一元一本的把它讲出来。为什么？就神的教导加上他的努力。所以啊，我们呢、啊，不要说听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人家说我们的得救要道怎么说？我不知道嘞，怎么办呢？不知道就不要学习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互相进步就道理了。所以一个教会能够这样的振奋起来，每个人都成为是这个福音的战士，你可以做这个是西安的女子，或者神的永生之云大能勇士下的那种精兵，我们可以为主征战。那我们当然要求灵智啦、灵力啦、灵德的长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说了，我们就把应该说的话，就借着这短短的时间里头，啊，这样互相勉励了。愿主耶稣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大家一起进步。好，那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这两天的查考。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身体健康，灵性活泼，在灵智灵力上能够长进，来荣耀神。